这个月我跟各位分享，这个月和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工作、金钱与敬虔。今天是第二个题目，这个题目的名字是为了钱的缘故，英文说就是 In the name of money。 今天早晨Brady 牧师领我们的圣餐，他刚好用以赛亚书55:1-3，我说上帝有他的好意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，到底钱的功用是什么，到底什么能够带来满足。我想答案不是那么简单，但是圣经里有许多的经文帮助我们来认识，让我们对金钱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。我们上个礼拜虽然很多人不在，但是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工作到底的意义在哪里。假如我希望假如你没有来的话，你可以在网上听一听，因为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今天会接着上次讲的继续。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是在提摩太前书6:3-10，然后我们再念17和18。好，打在上面，我们就今天稍微长一点，我们先请弟兄念单数节，然后姐妹回应双数节。来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道理，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，并且那坏了心术、时尚真理之人的增进，他们以为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世上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有饥有食就当知足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把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好，最后两节，对不起，你要祝福那今世富足的人，又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好好世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早上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求你自己再一次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我们披上他的义袍，因信愿意回转来到主施恩座前，领受你那无比的恩典，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没有内疚，也没有骄傲。我们今天来敬拜你，是因为主你爱我们，我们爱你，在爱你欢喜的来敬拜你，让我们挪去心里的内疚和骄傲，好让我们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。愿上帝自己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不动了，好，动了。好，今天为了经济的缘故，为了找工作的缘故，尤其我们北美的华人， 我们这一生就是为找更好的工作。我们从中国、从台湾、从香港漂洋过海，当年我来的时候，常常人问我为什么要去美国，因为在台湾找不到好工作。可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是否还是把找好工作作为我们一生最高的指标、最大的原则？那怎么定义好工作？我们通常就是看哪里薪水多，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定义哪里薪水多就是好工作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难道这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为了工作，我们可以牺牲婚姻，所以因此我们的婚姻中间许许多多问题都是从钱来的。我们为了花钱可以在夫妻中产生很大的争吵。据美国婚姻调查统计，夫妻中争吵最大的原因不是性，不是 sex， 是钱。我们为了钱可以牺牲婚姻，也许没有牺牲，可是把婚姻放得很次要。我们为了钱可以牺牲家庭，我们为了钱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，而且觉得很划得来。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为了钱可以把上帝放了很次要的地位，而且一直要求他祝福我，在我所追求的事业钱财上祝福我。圣经上许多的祝福有两种，一种是没有条件的，上帝是爱，神爱世人，那个爱没有条件，上帝让雨降在好人身上，也降在歹人身上，日头照义人也照不义，这没有条件。但是领受上帝特别的祝福绝对有条件，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人才得永生。上帝的爱没有条件，但得永生绝对有条件，要相信。今天早晨在关长老的成人主日学里，我们学习上帝通过以赛亚，通过但以理跟他百姓说话。但以理来到上帝面前，第一个祷告就是先认罪，因为他晓得我们没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上所说的，但是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回到旧约摩西律法上，生命记28章，你读得很清楚，神讲的不能再清楚，钱财、家庭、婚姻这些祝福绝对有条件。你若是不照上帝的原则活的话，你赚到的钱也会没有。你若是不照上帝的方法在婚姻里，你有的婚姻也是争吵。你若是不照上帝的方法去赚钱，你赚的钱也没有。若是照上帝的方法，你要一本万利，那个利不一定是钱，是上帝所有的福气。这说的不能再清楚，原则在哪里？我们心中是不是愿意把我们人生的秩序重新调整，照着圣经的原则领受上帝特别的福气？你不需要为今天下雨出太阳而求告上帝，因为这个是没有条件的。好，圣经马太福音说再清楚不过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，没有条件。上帝的爱没有条件，但是要领受上帝的爱，要能够体会上帝的爱，一定要悔改，否则你体会不到。过去所有人生的创伤，我最近才越来越体会，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创伤，因为活在罪恶的世界，哪可能没有创伤呢？原谅我用这个例子，今天在中国最大的加工品出口公司，有十几个人跳楼自杀。 结果变成一个很大的新闻。可是他们觉得很冤枉，因为今天在中国，照他们公司40万员工跳楼的人数，绝对比中国整个自杀的人数低1/3都，只有中国自杀人数1/3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冤枉。他说，最后全中国去年一年有25万人自杀，照中国人口比例，在他40万人公司里，起码应该有70到100人才合乎那个比例。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有一个自杀的，有10个是想自杀而不敢的。你若把这个人数乘上去，今天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社会里，想活不想活的人是非常多。不要说中国，在美国我想也一样。假如我今天很诚实问你，你曾经想过死吗？通常你想死的时候都不是很穷的时候，你很穷的时候你是咬紧牙关要活，因为要赚钱。通常要死都是赚了钱的时候开始争吵，开始钱被人拿走，开始钱被人陷害的时候，那时候想死。在旧约里，摩西教导百姓献祭，献祭第一个原则，先把1/10带到上帝面前，因为让以色列百姓了解，所有的财物都是上帝给的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下面也有，他说不要依靠世上才能，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。若是我们不能了解，我们所有的钱财不是靠你多聪明可以赚得到的。你不相信，你去看看 Warren Buffett， 他说他不是聪明人，但是他会赚钱。今天我们要训练我们孩子，要想不要太聪明，要学 Warren Buffett。 你怎么学？你学不像的。钱财是上帝所给的，所以上帝要以色列老百姓学习把1/10放在上帝的圣宫上，那个是起码的，让他们了解，你不要害怕，你把该上帝说该做的你做，你那1/9上帝就变成祝福。那1/9用来干什么呢？中间还要每次来到上帝面前要用那1/9的钱再来献祭，把钱财买了牛羊鸽子献给上帝，使心中有平安，跟上帝和好。上帝马太福音说的不能再清楚，耶稣说你财宝在哪里，你心在哪里。当我们的财宝不放在上帝面前，你领受不到上帝的爱，上帝再爱你，你领受不到。当你把你的钱放在上帝的怀里的时候，你才开始领受到他，这是绝对有条件的。上帝的爱没有条件，但是能够领受上帝爱绝对有条件。我跟师母结婚41年，我越来越觉得我对他的爱应该没有条件，他对我爱没有条件，但是我为了要领受，要领受，要让我们中间的爱能够增加，绝对有条件的，绝对有条件的。王维仁博士说了不要多少次，讲就像提款存款一样，假如我每天在我太太的账户里，的爱的账户里不去存款，每天吃到饭的时候都觉得你做的是应该服侍我，还做的不够好，我就拼命在提款，等到有一天我把他款都提供了，我还是怪他没有爱，因为我不能，我不会，也不能体会他给我的爱。当我开始存款的时候，我才体会什么叫爱，我会珍惜那个爱。每次吃饭祷告的时候都会感谢天父赐我们食物，谢谢太太、女儿或者我自己来做这个饭。感谢不是吃到嘴巴才感谢，感谢是先感谢才吃。所以每次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先感恩呢？吃到嘴巴才感恩，那不叫感恩。感谢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未来做一个感恩，是因为上次对我这么好，我相信今天对我更好。让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为了献祭，给把刚少数上帝的财物放在他的祭坛上，
把十分之一放在上帝库里，你试试看。救援马拉基说，你试试看，上帝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赐福你。我等一下会讲一些见证，只要有时间够的话。那我们今天从这几节上看，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说错误的教导，不和基督耶稣基督正确的话语，就是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相违背的，就是把钱财放在上帝之上，一切为了钱财努力，这是错误的教导。有一种成功神学是错误的教导，那个成功神学说，只要你信主，你就会像亚伯拉罕这样有钱，那是错误的教导。你没有看到当亚伯拉罕这么有钱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罗德吗？你应该教导说，教导我们怎么学习亚伯拉罕使用钱财的态度。他可以从上帝领受许多财富，他也可以给出许多财富，为的是要让他跟罗德的关系好。当我们为了要把人的关系放在钱财前面的时候，那个福气就开始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操练。所以第六节他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礼。什么叫敬虔？敬虔不是小心谨慎在上帝面前发抖说我怎么办，不是。你在这个经文上，在第三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我讲了太多很多很多事。敬虔就是耶神的儿子在世间显现，被世人接受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。就当神的儿子的生命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每天操练那个美善的生命，那个叫敬虔。敬虔第一个好处是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美善，那个美善带来价值。工作钱财不能带来价值，那是错误的教导。只有从上帝来的爱带来价值，只有从上帝带来爱带来荣耀。圣经好多地方，在以弗所书讲，在创世世界之间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荣耀。当耶稣基督从约旦河被受洗以后，从起来的时候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喜爱。耶稣不需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还没有开始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上帝已经喜爱他，那个叫荣耀的价值。彼得前书说，让我们经过各式各样的试炼，让我们的信心被火还烧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颂跟荣耀。现在给，将来还要给，而且这个永不改变，不因为我们做的好坏有改变，这叫荣耀，这叫价值。因为你钱多你觉得了不起，那不叫荣耀，那叫做有用。工作做得好只能让我们觉得有用，这样说，工作需要去做，因为你不做工不觉得有用。钱财需要有，因为没有不能带来生活的需要，不能解决。但是解决生活的需要，吃喝拉撒这些就跟动物需要解决一样，完全一样。假若我们以赚钱以为可以带来什么，你仔细想，钱财可以带来方便，不能带来荣耀。所以为积蓄很多钱财的话，我们就满足我们就变成一个很方便的动物，因为基本的需要是靠钱财满足，就是人吃喝拉撒睡这些靠钱财，你没有钱你怎么吃怎么喝。但是这个加上方便，只让我们变成一个方便的动物。我们里面那个需要荣耀需要价值，那个不能用钱财来满足，那只有上帝能给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操练敬虔。我觉得这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英文说操练什么呢？操练 wanting what you have， 而不是 having what you want。 好，我把用中文说一遍，什么叫操练敬虔？就是享受上帝已经给你的，不管这个房子是1300平方尺、2600平方尺、8000平方尺，享受上帝给你的。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
这次去碰到陈雷牧师跟师母。陈雷牧师，我到第二天早晨，他来跟我们吃了一个早饭，第二天晚上就走了。他从美国坐飞机到台湾，然后再到中国，坐了40个钟头飞机没有休息。他72岁，他第二天早上来见我的时候，他精神还可以，我很。然后第三天他又走。他们把他们整个的人生摆在上帝的工厂上，上帝有没有赐福？当然有，他一年可以募捐到200万美金。但是我看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，但是很简朴。陈雷师母跟我们讲，他的电话手机不能常常打开，因为在中一打开别人打电话来就要charge钱，所以他就讲什么是时段打电话给他，或者用 Skype 或者用电子邮件，因为这么大的数量的钱，每一分他都要用在合适的地方。这叫简朴的生活。简朴不是吝啬，不是把我现在吃的很少很少，很饿很饿，把钱都放在银行里，不是。简朴是享受上帝今天给我的，而不去一天到晚想那还没有的。每次到别人家看到别人房子比你大，也看到别人房子比你小的时候，希望我们操练金钱。操练什么金钱？看到房子大的时候，谢谢主赐福他；看到别人房子给我小的时候，谢谢主赐福他。同样的答案，这叫操练金钱。第七节第八节他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世上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就是今天早上关长老跟我们分享但以理书说，说到希腊帝国是在但以理预言里非常强盛的帝国，但是亚历山大大帝33岁死的时候，他棺材挖了4个洞，2个给手，2个给脚，他要让世人知道，他说我没有带任何一件东西来，我死的时候也不能带任何一件东西走，所有你的财富都给别人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了解的时候，第八节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这是简朴生活。第二，所以第一个是操练金钱的忠告，我三点：第一点是操练金钱的忠告；第二点是追求财富的警告；第三点，有了钱财的劝告。刚刚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操练金钱的忠告，因为只有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他给我们的爱，我们学会彼此用爱来增加对方价值的警觉。我们里面已经有价值，只是我们不晓得。我们就像一颗钻石，里面外面都是土，所以自己觉得没有用，一定要赚很多钱才用，不晓得自己里面那个钻石比外面世界上赚的钱不晓得宝贵多少。但是我们不晓得，我们需要把外面那些土慢慢拿开，才能够体会上帝给我们的价值。这叫操练金钱。过简朴生活是操练金钱的一个方法，享受今天有的，而不去每天跟上帝祷告那个没有的，那是操练。第二，追求财富的警告，第九节第十节他说，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事业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觅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。两个，第一个你看到他说想发财，英文是 love of money。 很多人就说每个人都想发财，那怎么衡量什么人是真的想发财，什么人不是？约翰卫斯理18世纪16、17、18世纪英国上帝全世界当时最重要的仆人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钱财要多多赚， 多多赚，钱财要多多省下来。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。哎，我们听着很高兴，以为 John Wesley 是中国人，是犹太人，他不是中国人，不是犹太人。他最后一句话，钱财要多多给。你这三个加起来，就晓得什么是贪财，什么不是贪财。贪财跟钱的多少没关系，贪财第一个永远不够，这叫贪财。照圣经的原则，你可以去认真的赚钱，但是你可以在赚钱里积蓄许多财富，但是你晓得这个财富最后不是为自己。你在这整个这三个链环里，第一个赚钱、存钱跟用钱，你把用钱把它砍掉的话，你完全落在贪财里。原谅我这样讲。上帝将来要看我们的时候，不是看我们赚多少钱，他看我们 checkbook 里面那个钱是用到哪里去。当我们的 checkbook 钱多用在神的圣工，多用在别人需要上的时候，他的祝福就开始临到。当我们钱财都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紧张，我们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尖锐化，为了钱可以面红耳赤。多少婚姻就是因为钱而破裂。假如我们今天在北美还不醒悟的话，实在是很可惜。第二，他说因为贪爱钱财而远离真道。哎，你想贪爱钱财怎么远离真道？因为当我们把钱财放在给钱财的上帝之上，我们对敬拜上帝、对读圣经、对祷告神完全没有渴慕。所以两个，第一个，当我们把爱财超过爱人的时候，钱财就没有再不带来价值。钱财只不过是控制别人的工具，当你要用钱财控制别人的时候，关系就开始紧张。回到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受咒诅的时候，亚当就是要控制夏娃，夏娃就是在用柔性的方法来恋慕辖制他先生。钱财是辖制对方最好的工具。当我们把上帝放在钱财之上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很多钱，但是你不再有祝福。这个例子多得不得了，我都不太，今天在美国这个例子真是多得不得了。你看过好多有名的人婚姻破产，很多有名的人中年自杀，很多有名的人的儿子自杀，你没有注意到？那个有钱的人他自己不一定自杀，因为他钱他赚来的，但他儿子 Kennedy 家庭好多年轻孩子自杀。你上网你就可以找出好几个，他们一生下来每个人就去了几千万美金放那给他，这些钱财害死他们。我们今天还不醒觉的话，我们还以为我再赚几千万我给我儿子，你不给他几千万他也许不会自杀，你给他几十万他自杀几率大大增加。若不是叫他敬畏上帝，把约翰卫斯理那个赚钱存钱多多的用钱，不教他的话，我们很少教孩子用钱，我们都教孩子工作赚钱，我们很少教孩子用钱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。最后，有了财富的劝告，我想这个对北美的教会讲太合适。我在中国讲对有了财富的劝告，下面会笑的。因为我是从北美来的，他们是在中国，他们的薪水照美金来换算的话，是我们的薪水的十分之一，已经不错了。然后他一年能够赚一万美金的薪水，他的薪水在中国算不错的。我们要跟他讲有了财富的劝告，他但是在北美讲绝对合适。尤其Suburban 有本书叫 Suburban Church， 你在网上欢迎你去找。 Suburban Church 是全美国10%的财富的人住的地方， 我们来美国短短十年二十年，我们就挤到全美国10%有钱人的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眼光是看了1%，我们还不到1%，我们眼光不是看1%，我是看千万分之一，我们还不是看万分之一，我们看几亿分之一。我们常常拿 Warren Buffett 做例子，我们在自找麻烦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富有，但是我们不晓得。他最后17-18节他说，你们要祝福那今世富有的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的主。为什么有钱会自高？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我们要靠钱财才有价值，所以当钱财多我们就会自高。当我觉得自己有价值的时候，我钱多钱少我不需要自高。第二，不要依靠钱财。最近的金融风暴最好的教训就是我们晓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靠它，它来来去去，全世界没有一个财政股票分析师能够预测。最后他说18节，你们要祝福他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这个就是说江威斯里说的那个，钱越多越要开始学习怎么给出去。若是我们没有学这个功课，那个钱就会变成咒诅。原谅我这样讲，今天早上我们读生命记，那个钱就会让我们跟家人争吵，我们孩子将来为了继承我遗产会对簿公堂。这个已经是你们的亲戚朋友对簿公堂已经是不晓得多少次了，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有钱。这些钱若是不学会给出去，做在有用的事情上，就会变成咒诅。 Warren Buffett 他再不怎么样，他说他95%-99%的钱现在都跟儿女讲好，将来都要给出去。他45个 billion 的钱，他说将来1%不到留给儿女，通通给出去。我们虽然我们说哎呀，我只有他1/1的钱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在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我99%的钱将来都要给出去，福气才来到。让我说几个见证就结束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章，他来到圣殿里，这个大家很熟的，他看见那个兑换银钱跟贩卖牛羊的，他就很生气。你注意，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很少发怒，他对那些没有信心的，他对那些不跟从他，他都没有发怒，他只是说你没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。但是他在圣殿里是真的发怒。我们常常看这圣殿这些兑换银钱跟贩卖哥，他做错什么事情啊？你看耶稣基督他讲，他说他会讲他发怒原因，他说你把这个祷告的殿当成什么？你还记得的话，当成什么？后面是说骂他贼窝，前面不是骂他贼窝，换成当成什么？当成兑换银钱的地方。你仔细去看，耶稣并没有说兑换银钱不对，耶稣也没有说贩卖格子不对，因为假如不兑换银钱，外地来的人他不能献祭，如果说没有格子来卖，人家怎么献祭？但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因为这个殿是应该是为祷告用，让人得上帝的福气。然而他们的眼光通通放在那个兑换银钱，通通放在这些 business 的事情上，把上帝放开。耶稣非常生气。我读到这，我今天好紧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，我们不是把我们手中的事工，我们教会的 business 放在祷告上帝之前。我不晓得我还可以在这里传这个道，上帝允许我的话我可以继续传。但是这个信息是这么清楚，耶稣基督 看见他的门徒，看见他的百姓不在一起祷告，不在一起求告他，而把所有的心思放在 business 上，他非常愤怒。他不是愤怒，他是觉得撒旦把我们的眼睛搞瞎了，让我把得蒙福气的泉源把它卡住。若是能说一句话，恳求你们在一起有祷告的时间，在家庭里有祷告的时间，在教会的同工中间有祷告的时间，礼拜三祷告会有祷告的时间，那不是一个形式，没有人点名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福气，得上帝的赦免，身体得医治，灵命得复兴，觉得自己有价值，然后再出去赚钱。我在中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两年前就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开一个电缆工厂，他们下面有大概有上千人，生意做得很成功，可是他信了主，信主在就在工厂里开查经班带领朋友信主。去年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特别打电话写 email， 我们还没走，他说我要给你们有个特别约会时间，我们不晓得他说什么，去了就讲 business。 他说现在在东莞这个工厂，他跟他弟弟合开的，中间有很多因为信了主，他发现很多他们做法跟他们信圣经的原则不符合，可是跟当地的风俗绝对符合。今天很多社会风俗是允许这样做的，就像当年在圣殿里贩卖鸽子兑换银钱，可以把祷告的时间都拿走，是绝对合适的，整个犹太人都同意。但这对夫妇心里有难处，那我跟父母，我们也不做 business， 我们也不敢说啊，我们不敢说啊，叫他，我们不敢说这个话，因为他那个是这么大的一个企业，我们只好跟他说，你祷告，叫你真心遵守照上帝的原则做 business 的话，上帝一定开路。他说我已经祷告过，上帝给我指示就是说要跟这个不合圣经做法的弟弟分家分这个工厂。哇，他是真难啊，是弟弟耶，当年白手起家一起起的，那我们也别办，我们就说真心追求，凭信心相信上帝绝不亏待。今年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他说很好，我们和平解决，我们分了以后，那个整个 operation 让给我弟弟。那我说你们现在干什么？他说我们重新开始。他说我现在刚好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追求认识上帝。我听好感动。他先生怎么样？他先生重新开始8个月。他做什么？因为他喜欢做设计，他就有个新的产品出来。他说我们去，他才8个月不到，已经有人出25万人民币要买他那个 pattern。你照上帝的原则，你不但金钱有，你心中有价值，你心中有荣耀，心中有信心，晓得上帝在祝福你，你不是靠着社会的风气来祝福你。最后这个礼拜听到张阿姨在姐妹会短短的分享几句话而已，打动我心。她说在加州一个教会，他们为了上帝的事工要一笔钱，为上帝的事工大家开始祷告，他们不只是祷告，他们有行动。有些人就跟说来说，我把我度假明年度假的钱重新改变计划，我把明年度假的钱重新改变，把这个钱先奉献给神，相信上帝还给我预备，我还是可以度假，但是我先把上帝优先。有人说，我把我5年以后小孩上大学前我先拿出来给上帝，我相信还有5年上帝会预备。我最近还听到，因为我们出去跟很多传道人也碰到很多教会牧师，碰到好几位年轻40几岁的预备奉献给主，已经奉献给主了，他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若是要我全职，我今天预备好，我把我的人生财务计划重新处理，
我本来财务是这样做的，但是我晓得我当时我要全职出来的时候，我很可能我的收入不会像以前那么好，很可能会差很远，但是主，我相信你供应我，我愿意重新做财务计划。上帝没有亏待任何一个来跟随他。我常常用陈雷牧师夫妇做例子，他们今天上帝一年给他们200万美金，他那个我稍微了解一下神州拆船，他们支持40，在中国起码我不晓得多少位，他只讲了一个40几，我觉得绝对不止这个数字。当我们愿意照上帝原则做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就来，因为我们把钱放在上帝的下面，上帝优先，人其次，钱是最后。当我们有这个次序的时候，上帝要把钱放你手里。当我们把钱放到最高优先，上帝不能把钱放你，因为再给你钱，你的婚姻要破产了，你的人际关系要出问题了。耶稣基督夸奖那个寡妇的奉献，不是吗？我们不大家读过，因为上帝看的不是他还有他拿出多少，上帝看的是他剩下多少给自己用。愿我们大家一起勉励成为有价值、有荣耀、蒙福气、会赚钱、会省钱、更是会用钱的人，好吗？你们觉得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？让我们结束前，让我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会赚钱、会省钱和会送出钱的人？愿不愿意？谢谢。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这样的心智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你说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帮助我们把你放在首位，把人放在次位，把钱财放在来使用帮助别人，也能够得到自己的方便。因为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教导我们来依靠你，教导我们在金钱奉献上现在开始学习的做一个蒙福的儿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